弟兄姐妹平安，
平安。
高兴，我们又再一次的在主得胜负的日子当中，我们一起来敬拜，我们一起来祷告。天父，我们感谢你的恩典，谢谢主，主啊，也让我们能够在整个四季新的周期当中，主啊，让我们能够享受主你让万物都能够更新，也让整个植物万物都能够有苏醒。主啊，同样的也求你的恩典与我们同在，也苏醒我们的灵，好叫我们在这个美好的日子的过程当中，主啊，我们领受主你更新的恩典在我们当中。谢谢主，我们将求主的圣灵运行在我们当中，也求你帮助我们，好叫我们能够聆听你的话语。啊，我们将祷告是奉靠耶稣的名祈求，阿门，
阿门。
我想前几天当大家有没有吃过那个汤圆？为什么吃汤圆？
元宵节。
元宵节，对吧？那我不晓得，我不知道我们的原居地，就是我们的叫做我们的家乡，或者说我们叫我们祖国的或者是的习惯是怎么样哈？那我在台湾呢，我们通常元宵呢，除了吃汤圆之外呢，我们还有一个很重要的活动啊，就是点灯笼，我们就叫做灯节啊，灯节提灯笼、猜灯谜。后来我到新加坡的时候呢，怎么他们是在中秋节提灯笼的？我不知道你们的习俗是哪一种
啊？元宵节
也是元宵节对吧 ？OK， 好的。对啊，我想提到这个灯呢，虽然我讲这个是一个很对不起。这个往下 ，OK， 好了。我提到这灯呢，虽然它只是一个很微小的东西，但是呢，它却是怎么样？是我们生活当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对吧？我想，可能我们住在美国，在这种现代的这种的城市的生活里面，我们会觉得，哎呀，这个很平常啊，很稀松平常。但在黑暗当中，灯就是一个唯一的盼望。我记得我当时我们在缅甸服侍的时候呢，那个地方呢真叫做名副其实的缅甸啊，什么叫缅甸？就是连电都免了啊，常常呢都是不预警的啊就停了电，那一停电呢就黑漆漆的啊，四周瞬间伸手不见五指。于是呢我们就要摸黑啊去找这个手电筒啊，找蜡烛啊等等。我记得我们当2004年啊，我们正式到缅甸，就是坐飞机啊到了缅甸，全家都到缅甸。第一天晚上就是吃着烛光晚餐来度过的。不但这样子呢，对于我们这些新鲜的外来人来讲，更是当地蚊子的美食啊。所以呢，隔天我就发现呢，我们的老二只有一岁啊，哇，他的头啊，好像释迦牟尼头一样，为什么？因为被钉的满头全部都是包，这红顶一点点的满头都是包。然后我们对灯的需要呢，主要是什么？因为从灯它所发出来的光，对不对？因为有光就能够让我们在晚上我们的生活带来方便。我们可以知道，哎呀，哪里有个障碍物在那里，哪里是走道，就算是在晚上就好像在白天一样。当然光不但是能够带来方便，带来照明，怎么样的一个光的强度，或者是怎么样的一个颜色的灯光，它也会对我们的心理，对我们的生理产生不同的影响。过去呢，我们无论是在可能在台湾呢，或者在东南亚，我们一般上，我不晓得中国怎么样，我们一般上呢，通常都使用白色的日光灯管，就像现在这个东西，对吧？一直到我来美国的时候呢，我才发现原来这边的家里面的灯光呢，大部分呢都是哪一种？都是灯泡的那一种，对不对？灯泡，而且带黄色的灯，而且也不会很亮。刚开始我总觉得，哎呀，很不适应，总觉得这种灯光会让人想睡觉的。所以呢，那时候我就到处去找，找那种比较白色的灯泡，瓦数要高一点的那种。说真的，这种灯泡还很难找的啊。后来我才知道，哇，原来在美国这边呢，回家就是要放松的，要有气氛，要休息，不是要工作的。 所以呢才需要这种很昏暗的这种灯光，你只要不会撞到东西就可以了。不像我们啊、哦，我们回家呢通常还要继续做事情的哈、哦，所以灯要怎么样，要越白越好，越亮越好。我想灯除了说它有方便，它可以营造这种环境的气氛之外呢，灯本身它还有什么功能呢？它还有警戒，还有指引的作用，就好像灯塔一样，是给予这个海上的船只在夜晚的时候有一个方向的一个地标。在山上还有平地呢，高高的电塔或者是这个高楼大厦的顶端，你会发现有一个会闪一闪的一个红灯，对不对？好，主要是要做什么？做装饰吗？不是吧，对不对？主要是提醒上面飞的东西啊，飞机啊，现在可能还有无人机啊，对吧？告诉他们你要保持高度，我这里有东西啊，你要飞到这个灯的上面去啊，不然的话你会撞个正着。那飞机跑道呢？沿途呢，你会也发现都有什么灯，对不对？整个跑道都旁边两侧都有灯，来指引这个飞机起飞或者是降落的航道的方向的差别。那我们开车在路上的交通灯更不在话下了，对吧？如果我们的红绿灯、交通灯失灵的话，那这个路怎么样？塞爆了哈、哦，非常严重，情况是非常的严重。当还没有这种卫星导航或雷达发明的时代呢，英国呢东南海岸的峭壁上有一间的教会，一个教堂，它有个细长长尖塔高耸在天空。有一次呢，因为暴风雨把这个教堂给摧毁了。那因为这边的信徒呢，大部分都是贫穷的乡下人，根本也没有能力去重建这个教堂的工作，所以呢，大家就纷纷的就预备啊，就转到附近的地方去做礼拜。有一天呢，这个英国的海军的舰队的代表就到了这个地方，问他们：“哎呀，你们计划什么时候要重建这个教堂呢？”当然，他们回复是怎么样？不会盖的，对不对？好，因为没有钱嘛，大家很穷，都不会再重建了，因为他们没有能力，也不能够负担。当这个海军代表听到之后呢，就对他们讲：“大英帝国的海军舰队要为你们来重建这个教堂，为什么呢？因为那个尖塔就在我们的海图里面啊，我们的这个海军的舰队每一个人都要靠这个上面尖塔上面那个十字架来做这个导航的。”是的，亲爱的弟兄姐妹，当保罗正向这个面对逼迫受苦的腓立比教会弟兄姐妹劝勉的时候，他就特别的提醒有关基督徒在这个世界上的一个角色，要什么？要如同一个照明的灯。耶稣说：“你们是什么？世上的光。光是能够驱散黑暗的，可以驱散错误、无知、迷信与堕落，以至于不会在黑暗的世界中跌倒。不但这样子，更是像一个这个尖塔上面能够产生有引导性的、有导航的作用，不单单是照明，更是要什么指出那个方向，一个能够使人得着生命意义的方向，一个能够使人在活在这个世上可以有更有丰富、更精彩的方向，一个能够使人与人之间绽放出更多的可贵、深刻与纯真的情感的价值的方向，更指出了。”一个人能够在这短暂的今生，不但可以预先去享受到永恒的喜乐，并且可以引导如何可以真正进入永恒的一个真光当中。就好像刚刚我们读的经文第二章十五节下半节到第十八节说，你们显在这世代好像明光照耀，将生命的道表明出来，叫我在基督的日子好夸我没有空跑也没有徒劳。我以你们的信心为贡献的祭物，我若被浇奠在其上也是喜乐，并且与你们众人一同喜乐，你们也要照样喜乐，并且与我一同喜乐。在这里保罗就说了，他为了腓立比弟兄姐妹所摆上的，他所下的功夫，甚至是用生命为他们的牺牲付出，不是说要从他们身上去得些什么东西，而是要他们能够怎么样真正的可以成为将生命之道在他们还在世上的年日可以怎样可以显扬出来。这个显扬生命之道不是关在教会里面的， 也不是在弟兄姐妹之间的，信主的弟兄姐妹本来就已经有生命之道，那还要光照什么呢？那为什么还要光照呢？而是要像什么？像所处的这个周遭被魔鬼迷惑的世界，这个还陷入在为物质、为罪恶的漩涡当中无法自拔的人，来显明生命之道的光芒。就算这个世界百般的逼迫与攻击，基督徒呢，更不能怎么样退缩隐藏，更是要明光照耀。保罗这里用表明出来这个字呢，原来的意思呢，就是带着有把祭物，像祭物一样把它拿出来贡献出来的。换句话说，就是我们基督徒好像一个活生生的一个祭物，是有牺牲的，是有难处的。既然是一种祭物，就是跟神有关系的，是讨神喜悦的。好像罗马书第十二章一到二节说，所以弟兄们，我以神的慈悲劝你们，将身体献上，当作活祭，是圣洁的，是神所喜悦的。你们如此侍奉，乃是理所当然。不要效法这个世界，只要心意更新而变化，叫你们查验何为神的善良、纯全、可喜悦的旨意。这里保罗就说了，如果我们都能够活出这样的生命，就算他牺牲了他的生命，他为此来殉道，他不会害怕，也不会忧愁，因为怎么样，都是值得的。他说不但他喜乐，连众人，也就是腓立比教会第一代的圣徒，包括坐在这里的你我，都能够喜乐，因为我们都能够和保罗一样，当那日面对主耶稣的时候，可以坦坦荡荡地夸口说，我没有空跑，我也没有徒劳，也就是在完成神所赋予我们的使命上，我们没有白做工，所付出的努力以及为目标所做的艰苦也都没有失败。然而为什么保罗在这里要特别去强调我们面对世界需要有这样的行动呢？因为实际上很多基督徒都以为信了耶稣是因为耶稣代替我们的罪过救赎我们，只是为了将来我们能够回天家。如果是这样子的话呢，那当我们信主受洗的时候，主就应该怎么样，就把我们接走就好了，对不对？反正目的就是回天家嘛，对吧？好，我们信主受洗，主就把我们接走了，就好了，何必又继续把我们留在这个世上呢？那是因为什么？那是因为神还对我们这群属于他的儿女有赋予一份使命与任务的，不是去赚钱发财，或者是浑浑噩噩的去过日子，而是要能够向这个世代来发光，向这个世代来发光。经文第二章第十五节上半节说，使你们无可指摘，诚实无伪，在这弯曲悖谬的世代做成神无瑕疵的儿女。既然这个世代是弯曲悖谬的，也就是说这个世代呈现出不正常的道德的状况，好像一种起伏的道路，颠倒歪曲的意识，那我们的责任呢，就是要把它那种纯正的没有瑕疵的生命成为榜样，来向世人表明出来，不但是照亮，更是一种引导。这里特别说使你们，也就是说我们需要有一番的功夫才能够显明出来的。如果我们信主之后都成为这世上的一盏灯，那这一番的功夫就是什么，就是要把这个灯怎么样点燃，把它点亮的功夫。如果一个没有点亮的灯，顶多就是一个什么灯具而已，对吧？最多让世人知道有这么一个东西，或者是它只是一个装饰，我家里有好几个像这种，因为我很喜欢，但是平常不点的，就是放在那个放在柜子上当做什么装饰品，它起不了作用的，顶多是装饰而已。然后今天我们有很多基督徒就像这种什么没有点燃的灯，是的，在世界各角落到处都是，到处都有，但就是起不了任何的作用。明明知道这个世代越来越走下坡，但是我们一点的警觉心都没有，也没有意识到居然我们这个灯是没有点燃的，没有点亮的灯， 而且呢还很欣赏，哎呀，我们这个灯具长得还不错的，哎呀，我这个灯具是什么品牌出品的啊，我是什么教会的，我是出自于什么样的传统的，甚至呢觉得反正黑就黑，黑就黑嘛，只要我这个灯具好就好了。甚至更惨的是什么，就是与这个黑暗共舞，成为这个黑暗的装饰品。真的求主怜悯我们，帮助我们。所以我想今天特地的从保罗的劝勉当中，我们一起来学习一个功课，就是要把我们这个灯怎么样，把它点燃，把它点亮。在第二章第十五节说，使你们之前有一个命令句，在第二章第十四节说，凡所行的都不要发怨言起争论。也就是说，你凡你所做的，凡显于外的这些的行动，保罗又用一个对当时基督徒都能够联想的一个画面，是什么画面呢？就好像是在旷野的那一群出埃及的以色列人，原先神带领他们出来需要成为万邦，也就是当时的世代一个属于神儿女的一个榜样，但是呢他们这个灯具却是充满了什么，充满了怨言，他们也就是他们充满了这些窃窃私语，哎呀，心里嘀嘀咕咕的，充满对神的这种抱怨，不但心中责怪怀疑，而且呢还在理智上产生了反叛的行动，最后他们不但不成不了这种榜样，而且还都倒在了，就说死在了旷野。为什么这些以色列人的灯点不亮呢？因为他们内心里面充满着欲望，充满着不知足，有一个虚荣心很重的太太，每次呢看到邻居买了什么新家具啊、新电视啊、电冰箱啊、洗衣机啊等等，他都不认输啊，都要跟着买啊。那这个丈夫呢，实在有受不了这种毫无止境的跟进。有一天呢，他就对他太太说：“哎呀，太太，我告诉你，听说呢隔壁邻居又换了一件新东西。”哈，这太太眼睛为之一亮，迫不及待问：“他换了什么新东西？”啊，这个先生呢就缓缓地说：“邻居呢要换一位新的太太。”虽然这只是一个很讽刺的笑话，但是却也给出我们人性的一个事实：人性中的虚荣心，它是会激发出许多许多的欲望出来，同时呢也会制造了更多的需要。很多我们觉得的需要，不一定是必须要的，而这些不是必须要而制造出来的需要，就会带来许多许多的不满足。那这群以色列人就是这样子，他们眼睛心中所关心的都是眼前的需要，肉体的享受，却忘记了神曾经给他们有多大的神迹与带领，甚至他们都不用工作，他们不用种植，都可以吃上天上所降下来的玛纳，他们可以喝不是自己去挖的井，而是从磐石自己流出来的水，甚至呢还向神抱怨，当他们在埃及做奴隶的时候，做苦工的时候，都好过来当神的儿女。他们都忘记了当初是谁呼求耶和华拯救他们的。换句话说，这群以色列人的心思所想的，都是因着欲望所充满的贪婪，只要遇到环境一点点的挑战，就承受不住了，就开始抱怨了，开始纷争连连。那这也是他们点不燃这个灯的一个很重要很重要的关键。所以保罗在第四章腓立比书将要结尾的时候，就劝勉我们，今天我们要在这个世代点燃，将灯点燃，首先要怎么样？首先要去思量高质量的美德，高质量的美德。刚刚说过，眼睛思想充满着什么，就会显出怎么样的生命的特质。中国人有一句话说什么？相由心生，对吧？这句话不一定是对的，但是一个人的品格行为肯定一定会受到他常常的思念的事情所影响。心理专家说呢，如果你要你的儿女坏，很简单，只要你常常骂他是个坏孩子便可以了，因为你这不断的经过你不断去提醒他，好，你就是个坏孩子，他就渐渐的就便会把他渗入到脑袋里面去，活出你对他所定下的一个形态。所以好像一个有人说，种一个思想就收一个举动，种一个举动就收一个习惯， 种一个习惯就会收一个品格，种一个品格就会收一个命运。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不要小看一个思想对品格的影响。思想是非常有用的东西，同时思想也是一个非常可怕的东西。思想有正面的和负面的，一念之差就会成就许多美好的事情，一念之间也会造成什么相当大的什么破坏。我们是否好好的去想一想，到底今天我脑袋里面挤满的是什么呢？我脑袋里面挤满的是什么呢？有很多人在不知不觉中为自己洗脑。试问我们每天看最多的、听最多的东西、读最多的或接触最多的到底是什么呢？如果我们每天吸收的都是网络上的八卦，是那些负面抱怨或者是社会险恶的讯息，那我们要小心，慢慢这些事物呢都会怎么样充斥着我们的脑袋，我们的灯油就会开始怎么样，就变得很浑浊，甚至那个油烧出来冒黑烟的。所以呢，保罗在第四章第八节说，弟兄们，我还有未尽的话，凡是真实的、可敬的、公义的、清洁的、可爱的、有美名的，若有什么德性，若有什么称赞，这些事情你们都要怎么样，都要去思念，都要去思念。这里说我们要我们的眼目心思放在哪里呢？不是放在那些可有可无没有价值的东西上，而是要放在哪里，放在那些有高质量的美德上面。而对当时希腊文化的时代来讲，这些美德都是被认为人生最高的善，人应当去追求这些美德为人生最大的目标。虽然这种追求美德的文化并不是把归向神作为人生最高的追求的目标，但是呢，保罗也很肯定好的品德是我们基督徒应当追求的目标，因为那是被神创造的人之所以为人一个普遍性的品德，因为神也是美德至善的神。因此这里用了六个凡事，也就是凡是真实的、凡是可敬的、凡是公义的、凡是清洁的、凡是可爱的、凡是有美名的。既然是这样子，就不会仅仅只限于在圣经里面的，而是所有真实的、所有可敬的、公义的、清洁的、可爱的、有美名的，我们都要应该怎么样留心啊，都要留心，而且特别要将当中有真正价值的好事和值得去赞扬的事情放在我们心里面，好好的去思量去琢磨。这些美德的感知就是神放在我们每一个人的内在的良知，所以它其实是放诸四海皆准的。无论你是在哪一个文化、哪一个民族，都有那个美善的德性的一种向往。当然能不能行出来，那个是另外一件事情，因为圣经说当人犯罪之后，这个良心是一个亏缺了神的荣耀的良心，是一个被扭曲的良心。但是纵然是这样子，它还是保有某一些的纯真可敬的一面，而这一些呢是我们要去思想的。亲爱的弟兄姐妹，我觉得在这个越来越以媒体、以数字讯息主导的时代中，这方面真的是一个很大的挑战。如果我们不特意的去留意这些的美德，这些美德根本不会出现在我们的眼前。因为什么？因为媒体、电视、网络形形色色，都是什么？不是不断的去挑起我们的欲望，就是充斥那些社会险恶的讯息，对吧？反正你看新闻就是唯恐天下不乱，打开电脑每天要处理的邮件或者从屏幕里面跑出来的讯息，你都是广告或者是那些没有营养的八卦消息。所以保罗说什么？我们要刻意的去思念好的东西，不要只是停留在哇好羡慕他们这样的品德，而是要去思量这些品德我们要怎么样，如何的能够同样可以成为我们生命当中的一部分。有一个人对他的工作感到非常厌烦，我每天上班一进到工厂里面都要先叹一口气。原来呢，这个人呢，他所负责的就是做一个农耕机的一个小零件。 这些生产出来的机器呢，将来呢就会送到一些落后的国家来使用。那这个人呢，每一天站在机器的旁边，做一些很重复的枯燥的工作，就是在转螺丝。有一天呢，他就看见一个关于非洲饥荒的新闻，这些地方呢很需要一些农耕机来帮助他们产生粮食。这天他就开始思想，他做的这个零件可以让农耕机来工作运作，让许多发生在饥荒的落后地区能够生产粮食。每当多做一部机器运转，就会减少几个饿死的人。哇，他越这样思想，他又越觉得他的工作很重要很重要。从那天起，他就很积极的态度来做他的工作，不会一进工厂就开始打哈欠。亲爱的弟兄姐妹，盼望我们也能够让这种正面的好的德性放在我们思想当中。纵然我们今天我们是没有办法离开媒体的生活，我们也不能够去改变这种广告的文化，但是呢，我们也可以去制造话题的，就好像刚刚所说的，所有真实的、可敬的、公益的、清洁的、可爱的、有美名的讯息，广泛的传播，净化传媒。我们可以把好的消息用透过我们的朋友圈把它传递出去，更鼓励的，请大家加入我们中信信差，传播的有这个有造就性、有激励性的生命的见证与福音。如果你不晓得怎么加入，你问翔武啊，怎么扫描参加我们中信信差的行列。当然，我们也不要只是看看，而要像什么，像保罗所说的，应当去怎么样去思念、去思想，充满在我们这个灯具里头。弟兄姐妹，鼓励大家操练有那种内容与排毒。如果我们在睡前不停的刷手机看那些有的没的呢，那我们就改换一下，你换读一些比较有励志性的见证，好像中心月刊，或者是有造就性传的文章。对不起啊，我三句不离本行。当然，如果你还有其他的这些属灵的书籍文章也很好，或者是你刚过去的这一天你有什么可以感恩的事情并为此感恩也很好。当我们有刻意的选择的去思想美善的事，那我们的生命就会充满正向的能量，充满正向的能量。如果思量高质量的美德如同我们讲的好像灯里面的那种燃料，好像灯油般，那么我们要将灯点燃，这个需要什么？还需要这个灯油里面插上一个什么可以燃烧的一个的灯芯，你们有没有用过？就是有的还有灯芯，至少最起码蜡烛也要有一个烛芯嘛，对不对？那我们这个灯具里面的灯芯是什么呢？就是要去效法信仰里面的典范，去效法信仰里面的典范。第四章第九节说：“你们在我身上所学习的、所领受的、所听见的、所看见的。”这些事你们都要去行。其实这一节经文前面还有一个连接词叫做还有，在和合本圣经里面没有翻译出来。这个连接词表达出就是一种加强语气，意思就是呢，除了说你要去思量所有德性之外呢，你还要怎么样，还要去效法他，学习基督徒特有的行为的模式，也就是如何将这些德性透过圣经的话语与信仰来过滤，成为一个可以实践出来的实际的生活。这里保罗用他自己成为典范来教导腓立比教会的弟兄姐妹，他们从保罗身上所学习的、所领受的，也就是从神话语而来的教导，来帮助他们消化所思量的这所有的这些的美德性。因为我们刚刚说过，美好的德性是普遍存在各方角落的，但是我们同样的，我们也不可以忽略的一件事情，就是这个世界依然是亏缺了神荣耀的世界。就算说好像我们中国人我们常讲说的孝道，也有很多是什么，是愚孝，对吧？中道也有很多的是愚忠，愚昧的愚。我记得当时我们教会有中文学校的时候，其中有一课他们叫二十四孝，然后就有一个其中有一个孝就是那个就是小孩子去给蚊子叮， 对吧？好，叮完就是把叮完，让蚊子吃饱了，他父母进去，好，哇，小孩那个我们学生说 ，That's stupid。其实我们很多的东西观念是要孝顺，但我们一些做法实际上其实是愚孝，是愚忠，好，尤其是今天这个时代。更是似是而非的毒素掺杂在这些的美德当中，好像一个大企业的慈善家，他的善行实在是令人非常的敬重，但是他的善行真的是因着出于怜悯而做的呢？还是他的善行是为了规避税金，或者是掩饰另外一方面不正当的收入而做的呢？甚至是为了洗钱或者为了漂白来做目的呢？亦或者是为了掩盖或弥补另外黑心商人的过失。很不幸的，当我们看到这些新闻媒体越来越公开的时候，我们就会发现这些事情怎么样，越来越多，对吧？最近大家炒得火热，爱泼斯盘的效应，多少人落马，个个都是名声非常的非常大，对吧？又是什么什么慈善家，又是什么样的什么公益团体的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人，但是你却发现背后都不是这个样子。所以换句话说，对于我们基督徒来讲，这些呈现出来世界的美德，我们还是需要有多方的去过滤它的，去过滤，去检视它，去过滤。因此呢，保罗特意提出，我们要在圣经的真理底下去检视过滤，要好好的去效法那些圣徒们他们怎么去呈现的见证。这些见证包括什么？他们的成功，也包括了他们的挣扎与软弱，因为他们同样都是有肉体的人，他们同样是有血气的，他们同样也是面对这个世界的，而他们到底是如何的靠主的恩典来战胜，就成为我们很有具体的一个效法的对象。然后我们可以从保罗身上学到什么呢？使徒行传第20章18到21节，当保罗对以弗所长老的分享当中，他说什么？各位，自从我踏进亚细亚之后，怎么样行事为人，你们都很清楚了。我常以谦卑忧感的心服侍主耶稣，又因犹太人处处的逼害，历尽艰苦，只要是对你们有益的事，我从来没有忌讳不提的。无论是在公开的场合或是在个人的家中，我都尽心的教导你们，还时常向犹太人和希腊人传福音，苦苦地劝他们悔改，归向上帝，信靠主耶稣基督。这是保罗一生如何的将他美德透过灯芯发光的写照。而保罗说这些，他不是只是用来嘴巴说说的，而是怎么样成为榜样，要让弟兄姐妹怎么样可以去效法的，去学习的。效法保罗就好像效法基督一样。今天我们也是这样子，神也带领许多在信仰里面的典范在我们周遭，从我们弟兄姐妹当中，我们要去了解他们的行事为人。这个不是说哎呀，他们都是已经是完全没有过失的圣人了，而是要从他们生命里面一方面去效法他们是怎么样的被真理所改变，一方面要如他们是如何在挣扎当中，在跌倒当中怎么又爬起来，把信仰活出来，在难处当中依然的谦卑的来服侍。同时呢，我们也不要忘记了，其实我们自己我们自己也是一个被效法的对象，对吧？好，我们要如何成为典范你不要说哎，我们没有这么伟大怎么让人来效法。那如果是这样子讲的话呢，就等于上帝白白的让我们在这世上了，对吧？刚刚圣经说的，神呼召给我们使命是要让我们成为一个被效法的典范，被效法的典范。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不要忘记了，我们每一个人都是在写如何把神的真理演绎在这个世界的故事。我们无时无刻的从我们周遭的弟兄姐妹身上学习信仰生活的榜样，同样的，我们周遭的弟兄姐妹也要从我们的身上来学习信仰生活的见证。不但是这样子，这个世界也是同样的眼光来看我们的，我们的一举一动都其实都是别人的灯芯来的。求主帮助我们，当我们晓得我们有这样身份的时候呢，我们更应该的提醒我们自己要谨慎， 在我们的工作，我们的职场里面，在我们的家庭当中，我们要活出我们基督徒的身份。纵然这个身份有时候会让我们带来难处的，甚至会带来嘲笑攻击，也有可能因为这个身份我们会吃亏的，但是保罗不也是如此为我们做这样的见证吗？还有历代的圣徒，他们也为我们做这样的见证，就算如此，他们依然可以活出基督徒特有的行为模式出来。所以好不好，让我们看看我们身边谁可以成为我们的榜样，我们在他身上找一项令我们敬佩佩服的信仰的品格，我们去向他学习，来学习从模仿开始，效法就是模仿，就是从这个模仿的开始来学习。哇，某个弟兄他早上五点钟就起来祷告，这个很美，我要不要我也来模仿，我来效法，早上五点钟，刚开始一定很不习惯的，但是你久了就习惯了。 OK， 好，你说啊，我睡眠不足，那就很早点睡觉。当我们有了这个灯油思量高质量的美德，也有这种让灯油有出口的灯芯，效法信仰的典范之外呢，最后有一个很关键很关键很关键的一步是什么？就是你要点火，对吧？好，你没有火，你再贵的灯具也就是装饰品了，你再好的灯油也没有用，对不对？再美的灯，再棒的灯芯也没有用。所以呢，将灯点燃就在于什么？你要有足够的能量来把它燃烧起来，那就是什么？要依靠神的同在的力量。当保罗命令他们要去思想，要去遵行之后呢，经文第四章第九节下半节紧接着说，赐平安的神就必与你们同在。这个是一句有条件的句子，也就是说，当我们按着前面这样子做的时候，就会带来神与我们同在的结果。为什么神的同在很重要？因为神的同在才能够促成我们点燃我们这盏灯的力量。就算是这个环境再黑暗再寒冷，也都抵挡不了这个灯把它点燃出来。有一个小职员每天工作都十分的卖力，但是很不巧的，他就遇上了一个十分吝啬苛刻的老板，几年下来都没有给他加薪水。那这位小职员呢，也就始终不敢去要求，因为他很胆小。有一天下班的时候呢，他在路上呢，哇，就捡到了一个皮箱，然后呢拿回家去了，打开一看，竟然里面是一整箱的钞票。哇，当他发现他得到这个意外横财之后呢，他胆子就一壮，第二天一大早就理直气壮的跟老板说，老板，我替你卖命这么多年，你却从来都没有给我加过薪水，从今天起，如果你不加给我20%的薪水的话，我明天就拍拍屁股走人了。这个老板听了之后想了想，哎呀，的确啦，这个人这些年来呢，也为公司贡献不少心力，于是他就答应他的要求。只是这个老板很实在不太明白，原本这个个性很怯弱的他，为什么突然间这一天看起来这么威风凛凛的？当这位职员听到老板的答应之后呢，当然高兴得不得了啊。那当天中午呢，当他打开报纸一看，看报纸的时候才发现有一个制造假钱的伪钞集团，因为躲避警察的追击，曾把一个皮箱丢在那个路上。这时候呢，这个职员才晓得，原来他捡到一箱都是假钱。哎呀，他就摸着这些所谓的钞票，自己笑着自己，要是没有你们这些来壮胆的话呢，我哪敢向老板要求加薪呢？对不对？亲爱的弟兄姐妹，如果我们内心没有一个可以倚靠的力量，我们是根本没有胆量去面对这个变化无常的世界与局势的。而这里保罗告诉我们，我们基督徒之所以能够在这个世界点燃我们的灯，不是我们自己有这个能力的，你光靠灯油光靠灯芯是点不起的，我们所倚靠的是那与我们同在是平安永恒的上帝。难怪保罗可以这样的宣告，在4:12-13说，我知道我怎么样处卑贱，也知道怎样处丰富，或饱足或饥饿，或有余或缺乏，随是随在我都得了秘诀，我靠着那加给我力量的， 凡事都能做。这个就是点燃我们这盏灯的热能，有主的同在，让我们倚靠，我们内心自然而然就会让平安与知足来充满。因为神是无限的，一个无限的空间只能让无限的神来填满。这个也是我们能够不发怨言、不起争论的一个关键，因为那个填不满的欲望已经被我们无限的神给怎么样给填满了。如果我们有点灯的经验，如果灯那个灯有质量好，灯芯呢也需要怎么样常常去把那个灯灰整理修剪好，那这个灯只要一点燃，它的能量就会一直持续，使得这个灯保持燃烧，这个光呢就会持续的发展出它的照明还有引导的功能。那为什么保罗要这么极力的去劝勉腓立比教会要发光呢？因为怎么样，因为许多盏灯合在一起所带出来的那种相互扶持的力量是好过单单一盏灯的，所以保罗不愿意只有他那一盏灯亮着，他要所有属于神的儿女都点燃他们的灯，包括我们在内，我们也要倚靠同在的主来点燃，这样我们就能够体会到四章十四节所说，然而你们和我同受患难原是美事。意思是说就算面对患难都还是实在是美好的。亲爱的弟兄姐妹，如果连患难都是好事，那我们基督徒生命就没有所谓的坏事，对吧？这难道不是一件祝福吗？亲爱的弟兄姐妹，那我们反思一下，今天我们面对的目前的生活有什么是令我们感到不安的、恐惧的挑战呢？有可能是经济压力，也有可能是人际关系的僵局。与其恐惧、忧虑或抱怨，倒不如靠着主大声的宣告，神是与我们同在的，神是与我们同在的，他的能力是我们今天的火种，是我们今天的火种，他点燃我们这个灯。最后我想我要再用一个小故事来结束。有一天一个晚上呢，有一辆火车碾死了一个人，这个管理这个红灯的人呢就被人控诉了。那法院开庭审问这法官就问他说，你的工作是什么？他回答说，我是管理这个红灯啊，火车还没有到之前啊，我要高举这个红灯出力的摇动，警告行人不要再走了，停下来先让火车过去，免得他被碾死。这个法官就问，那你那天晚上是否举起红灯摇动呢？他就坚决地说，我曾举起红灯，而且我很努力尽力地摇。那经过法官和律师们反问，就是反复的盘问，他总是很坚决地承认他是曾经把那个红灯举起来，而且尽力地去摇动。第二天呢，这个铁路的管理局局长呢就把他叫到办公室，他就很欣慰地对他讲说，哎呀，昨天呢我真的为你很害怕，怕那么你在法官跟众律师面前呢，就怕你一不小心把事实说错了，不但呢你被定罪，连我们铁路局也会坏了名声。他就说局长啊，我告诉你那个是事实，我不会弄错的，我真的是把那个红灯举起来拼命的来摇。其实呢，我告诉你，昨天我最怕的是什么呢？就是怕那个老律师问我，那你的灯里面有没有光啊？如果他这样子问的时候呢，我就无话可说了。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灯具里头有没有光？我们灯具里面有没有光？我想这个是神今天向我们每一个人的问话，求主让这句话成为我们今天的反思。今天我的灯点燃了没有？今天这个世代很黑暗，很需要我们这盏灯，我们也是为着这盏灯伫立在这块土地上的。求主帮助我们，别让我们的生命只是一个很昂贵却是一个熄灭的装饰品，点燃我们里面的火，让这个盏灯不只能够什么照明，更能够怎么样去导航，带领人走向永恒的真光，好吗？ 问大家，您灯有没有亮？啊，怎么都没有亮？你们灯有没有亮？
亮
啊！看我今天来帮你们点灯哈。看我们今天或许可能是暗的，或者可能是灯很小，没关系。我们盼我们今天出了这门口的时候，我们都是怎么样灵光照耀，点亮我们这盏灯，在这个世代当中，在我们家庭里面，在我工作场所里面，在我职场，在我的员工当中，或者我的老板当中，成为了怎么样照亮的一把盏灯。记得很重要的，要什么样灯油品质要好，对吧？你不要拿黑心油哦，你真的你油是什么烧出来就什么样子哦。你如果油是污染的 ，OK， 杂质油太多了哦，那就你烧出来都是黑烟来的哦，黑然后这个灰质很多，所以适量高品质的高质量的煤灯，好，然后要好的灯芯，好，差的灯芯也有，就是灯芯好坏有差的，好。啊，灯芯不好的那个吸油吸的慢，烧的也不好，而且也那好的灯芯也很重要，去效法。好，我们周遭谁可以成为好的榜样，信仰的榜样，也不要忘记我也是一个什么别人的榜样。最后要靠着神的力量，把这灯怎么样点燃出来？好，不可或缺。不可应该讲，一讲就是说。也有可能啊，就是说难免的哦，风大，这个世界风很大，你会想尽办法把我们这个灯给吹熄的。但是呢，如果假设如果我们有真的有神的能力多的，就可以怎么样，转怕吹熄，有办法把它点燃起来。而且当我们众灯放在一起点亮的时候，这种吹熄的几率就降低了，就降低了。哦，所以你看人家吹蜡烛的时候，甚至宴会蜡烛，吹一根蜡烛很容易砰就吹掉。他吹十根蜡烛，你看吹半天，而且不熄，好，所以这个就是为什么我们要一起保罗劝勉腓立比教会，要为主发光，要为主发光。好，最后我想我用一首诗歌，我们来做回应诗歌。我要真诚，盼望这也是我们的祷告，我们祷告能够在这个时代当中活出把灯点燃的人生。